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举目向天祈祷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经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上主的圣言。这一个方济的家啊，还没有专用的弥撒经文，所用我们今天的复活期第七周星期四的。那我们已经听见了，这个读经一是保禄已经在生命的末刻，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那么他看见了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他明白他们民族当中这些传统的不同宗派的矛盾，他用了一下啊，保禄聪明。那福音是耶稣的晚餐厅讲话，最后的祈祷快结束了啊，整个晚餐厅讲话就结束了，非常美的巧合。或者应该说天主的安排，我们在方济的出生地听这一段耶稣为普世教会合一的祈祷，求天主帮助那些因着他的门徒们的宣讲见证而产生的新兴的团体，后来的跟随的人也能够跟天主父跟耶稣他们彼此之间都能够真正的合一。我们这边所看的是方济的故事，是一个不合一的印象，因为方济的理想他的父亲不懂，方济所渴望的呢跟他的父亲的渴望不同，我产生的这个最后的决裂，我们稍后会去看啊，这一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场景啊，这是想象中很熟悉啊，方济跟他的父亲彻底的决裂啊，把身上的一切，说凡是属于他父亲的都还给他父亲，包含身上的一切的衣物。方济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啊，不是不彻底好，讲极端是总是一个比较消极廉洁比较多的一个字眼啊，但非常非常彻底。不过我们不谈到合一的话，很多的人会问方济跟他父亲这样的决裂后来有没有和好，那我们大概在传记上没什么读到，大概也不是以前当时的人所关心的话题啊。就像我们最早的很多新约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是当时的人不关心的话题就没有写了，他们只是急着告诉大家拉扎的人耶稣他就是复活的基督，相信他就得救进天国就够了，赶快
因为呢，这一位升天的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因为没有那么快，事实上没那么快，大家开始去思考更多，去发掘更多，有很多事的确是让信仰的发展有很好的丰富性，有很多呢，只是因为单纯出于好奇，不会有答案的，但是人们还是一样振振有词讲了一大堆意见，慢慢的意见在不没有能力，在群众没有能力多去思考，意见就变成了好像某些人特别的信条不能碰的，那这都是一些困局。那当年方济刚刚完成他的生命旅程，是他的弟兄们大概只是希望把他的言行榜样啊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过去这些比较消极的早期的生命经验已经完全不看在眼，也不重要，对他们当时而言，他们当时已经讲理想点嘛，没有分裂，方济兄弟们非常和谐，他们不会去探讨这个问题。但历史慢慢的演变，时间多了，人的知识丰富了，或者好奇心就越来越强。有时候我想说哈，也不礼貌，没事干了，开始问一些问题。但这个问题倒不是不重要，重要。那我自己当然也想过，我相信。其实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哈，让绝大部分人都是多多少少的成长经验，都有一些跟家里面的张力会出现的紧张跟冲突。我自己也是一样，总当然都希望能够看看说别人怎么做，我们可以不可以学。那很遗憾，在这方面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字资料。但我们一般会跟你讲，以方济的话语，那么他这么样的强调兄弟们的合一，他一直强调宽恕。我们去过那个 Poggio Bustone， 他也经验他得到天主的宽恕，我相信他也很希望得到他父亲的宽恕，即使他知道他父亲对他的不了解，他也希望跟他的父亲能够和好。我这个是大概不算太糟糕的猜测。那我想谈的是这边谈的兄弟们的合一啊，大家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怎么做？方济都是给的教导。方济在我们的会规当中是写的，谈到弟兄团体嘛，应该彼此相爱。他这个爱啊，写得很特别。我们在福音里面是说，耶稣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的你们一样。那方济写的说哈，一个母亲多么的爱他的孩子啊。他说，兄弟们的爱要超过母亲对孩子的爱。我们刚才看过了，我们讲过了，方济的母亲对他有特别的爱。我愿意这么相信，这是他讲这句话的最根本的背景。他累，我们讲内在，你说是不是这个深刻心理学啊？他从小所体验到的，这是他能够在人间经验到最大的爱。当然，我们不能说比天主爱我们更大，但是在人间就是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上面，他觉得弟兄团体应该要超越那个。那你在这个地方想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而且是有震撼力的。那我们这边前面的祭台啊，旁边两边各有六个，就是方济的最早期的兄弟啊。当然呢，这是想象化，好不好？没有相片，想象化。那最上面那边那个是这个贝纳多的，第一个跟随方济的。我们读过故事哈，你讲你们应该知道，别人不懂我们懂，好不好？骄傲一下。我记得是什么？那个 Pietro Cantani，Peter Cantani 啊，再来是 Egidio 啊，最少的几位。然后这边上面那个 Sylvester， 记得吗？那个主教座堂的神父啊，来跟他要师傅的钱，对不对？冲给你，对不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那这些小弟弟们啊，世俗人都可以这么样的执行福音生活，他是应该算是相当长的时间在主教座堂服务的神父。我说我们怎么那么差，他就加入方济团体，大概是第一个圣职加入方济团体的人，第一个。好， 啊，这边有这个是
Rufino
啊，也是马上就看这个主教叫圣 Rufino 的珠宝。那接下来是一个圣 Brother Giulio， 这个就是可能个比较少，是那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弟兄，也是没有什么学识的，是人很可爱啊，就是他如果要煮鸡肉的话是不打包的，直接煮。就这几个弟兄，就是你可以看见，其实这几个人他们就是这几个就够了哈，有非常有钱的，有主教座堂的公导团的团员，就是就真正能够就是唱经宣讲的，有的就是傻乎乎的，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 Agilio 神秘神修学，就是没什么知识，可是跟神就特别的来往。我们如果分开来看嘛，可能每一个人哈都觉得我们很想跟他学一点，但这些人放在一起啊，你可以想象啊，很难的。但他们可以在一起，他们成呢方济弟兄团体最早的一批人，就像耶稣当年招选的十二个门徒一样，各有特色。方济他的团体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呢还是各有特色，只是合不在一起。我们今天多听这一个耶稣的话，耶稣的祈祷，耶稣为我们祈祷了，让我们能够留在天父内，留在耶稣内。这大家回到那个葡萄树的比喻嘛，啊，留在枝干上，天父呢就像耶稣在父内，父在子内，我们在耶稣内，耶稣在我们内。这个你内我内一大堆啊，就是不断的去了解，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真正展现出基督信仰价值的。那我相信啊，方济最早的弟兄他们是这最好的榜样，一个模型啊，非常好的典范。那么现在呢，很简单，我们固然不是都是基督徒，都是修道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听见今天的福音是为每一个人祈祷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就轮到我们，轮到我们要展现这个合而为一的特质。求圣方济帮我们转求天主，让我们一起努力。